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布林肯重申通过外交解决北韩问题的立场；朝野对韩美首脑会谈评价不一；韩国顺利进行75岁以上老人辉瑞新冠疫苗接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韩美首脑会谈结束后首次接受的媒体采访中表示，外交是美国为实现韩半岛无核化目标可采取的最佳方式。布林肯介绍说，拜登总统认为慎重且已调整好的外交是可实现韩半岛无核化的最佳方案。韩美首脑在此次首脑会谈中确认解决北韩问题的政策基调是对话与外交。据分析，布林肯对此再次进行了强调。布林肯表示，自己不认为能一下子解决韩半岛无核化问题，并称北韩方面应采取明确措施，做出选择。另外，曾于2018年参与调整新加坡美北谈判内容的美国国务院东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金城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分析认为，拜登政府此举向北韩释放出了积极的对话信号。美国总统拜登在韩美首脑会谈结束后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将美国国务院东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金城任命为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是韩裔美国人，曾担任过美国驻韩国大使、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首席代表，是代表性的北核通。金城曾在2018年新加坡美北首脑会谈时期与北韩外务省副相崔善基调整协议内容。此前，美国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职务空缺长达4个月。分析称，美国政府将北韩通金城任命为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是向北韩发出的明确对话信号。在此情况下，北韩会否对美国释放的信号做出回应引人关注。预计北韩可能先致力于分析美国的目的并制定相关战略。虽然韩美首脑在联合记者会上并未直接提及北韩人权问题，但联合声明包括人权问题，双方商定为改善北韩人权状况继续保持合作，并增加对北韩人道主义援助。而对人权问题尤为敏感的北韩可能将进一步分析美国的本意。文在寅总统23日结束对美国为期5天的访问回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积极评价韩美首脑会谈，称此次会谈在韩半岛和平、疫苗合作、导弹主权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同民主党代表宋永吉24日在最高委员会会议上谈到韩美首脑会谈时称，与过去相比，韩美关系在质量上迎来改变契机，在安保和经济等整体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宋永吉尤其指出，韩美商定将通过板门店宣言等对话解决北韩问题，是以最优方案取得的最佳结果。宋永吉表示，将与政府密切讨论国会批准2018年南北韩板门店宣言问题。但国民力量党谴责执政党称，这是令人看不下去的过度夸张。代行国民力量党代表职务的金启炫表示，青瓦台和执政党自我夸耀称，此次韩美首脑会谈取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大成果，这是过度的牵强附会。金启炫表示，此次会谈在疫苗方面只不过是得到承诺而已，北韩核问题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正义党也谴责称，此次首脑会谈仅停留于没有具体行动计划的花言巧语。国民之党代表安哲秀也表示，此次首脑会谈华而不实。以24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538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周末过后，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全面提升。此前，韩国已从22日开始重启75岁及以上老人和老人设施有关人员第一剂辉瑞疫苗接种。接种对象可前往全国263个预防接种中心接种疫苗。 以24日零时为准，173.1万人完成第一剂接种，占全体接种对象的46.4%。完成第二剂接种的人员为151.7万人，占比40.7%。60至74岁老人将从27日起接种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接种预约截止日期为6月3日。为提高疫苗接种率，政府正在研讨各项优待方案。另外，现行保持社会距离措施从24日起再延长3周。目前，韩国首都圈和非首都圈分别实施第二阶段和第1.5阶段保持社会距离措施。政府表示，若疫情形势继续恶化，单日新增病例突破800例，将研讨进一步强化营业时间限制等防疫方案。防疫当局在谈到为41.4万余名未满30岁士兵接种新冠疫苗问题时表示，正在讨论从6月7日起供应疫苗。此前，美方在韩美首脑会谈中表示，将向55万名韩军提供新冠疫苗。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以韩美首脑会谈为契机，韩国三星生物制剂与美国莫德纳公司签署新冠疫苗委托生产合同。韩国三星制剂将把在海外生产的莫德纳新冠疫苗原液装在玻璃瓶内后进行包装，并计划从今年第3季度起向全世界供应数亿剂疫苗。韩国政府认为，在国内生产莫德纳疫苗将可稳定国内疫苗供应。 SK 生物化学也与诺瓦瓦克斯商定加强疫苗研究合作。不过，韩国政府表示，虽然韩美制药公司全面携手合作，但到目前为止，运抵韩国的疫苗规模和日程没有具体变化。韩美两国还商定建立国际疫苗伙伴关系，联合开展研发与合作。为了克服委托生产方式的局限性，韩国国立保健研究院与莫德纳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在 mRNA 疫苗研究领域保持合作。韩国政府还将成立由科学家和公务员等高级工作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并期待以此为契机，韩国将可作为疫苗枢纽，解决全球疫苗问题。防弹少年团韩国时间24日在美国三大音乐颁奖典礼之一的公告牌音乐奖颁奖典礼上，荣获最佳乐队组合、最佳单曲销量歌手、最佳社交媒体艺人、最佳畅销歌曲4个奖项，刷新自身最多获奖记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防弹少年团此次凭借《Dynamite》首次获得最佳畅销歌曲奖。防弹少年团在首尔通过视频发布获奖感言，队长 RM 说，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如此有意义的奖项，我们希望通过 Dynamite 与大家一起分享新鲜的能量，此次获奖就证明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防弹少年团2019年捧获公告牌音乐奖2个奖项，而今年包揽4个奖项，刷新自身最多获奖记录。公告牌音乐奖与全美音乐奖、格莱美奖一道被称为美国三大音乐颁奖典礼。公告牌音乐奖根据公告牌排行榜颁奖，今年的颁奖典礼统计结果来自去年3月21日至今年4月3日的公告牌排行榜。韩国前总统卢武铉逝世12周年追悼仪式23日在庆尚南道金海市丰下村庄严举行。此次追悼仪式的主题是第12个春天，思念成长为希望。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参与人员规模最大程度减少，仅安排70余人参加活动。代表政府出席追悼仪式的副总理金富谦表示，与前总统卢武铉的遗愿相反，当今韩国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令人惭愧，将不会放弃傻瓜卢武铉超越矛盾和分裂，创造国民团结和宜居社会的信念。卢武铉财团理事长柳时民表示，目前迫切需要发挥尊重和妥协精神， 并向参加追悼仪式的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金启炫和正义党代表于永国表示了谢意。考虑到卢武铉在共同民主党内部具有的象征性，多位执政党有力总统候选人也出席了当天的追悼仪式。前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洛渊表示，将继承卢武铉精神，推动均衡发展。前国务总理丁世军称，将完成检查组织改革任务。经济道知事李在明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将实现卢武铉的梦想。亲卢武铉派议员李光载宣布将参加下届总统选举。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